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2号星期天。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访问北约，要求北约盟国增加国防预算；日本被誉为美国防务同盟典范；习近平即将访美，美国新行政令直接针对中国；美国人看中国事，习近平继续反腐的挑战；川习会晤之前，人权组织呼吁美国总统关注李明哲案；被中国禁止出境的澳大利亚学者得以返回悉尼；香港智联会为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庆生，敦促中国停止软禁刘霞。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伊拉克国家电视台说，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副手朱马伊利在叙利亚边界附近的安巴尔省的一次空袭中丧生。星期六的消息说，伊拉克空军在伊拉克西部的一次袭击中击毙了朱马伊利和其他几个区域性的伊斯兰国的指挥官。报告没有详细说明事件何时发生。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官员星期六晚上并没有证实这个极端主义者的死亡。报道援引伊拉克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朱马伊利也被称为阿布耶亚，是伊斯兰国的战争部长。报道说，空军的飞机准确打击了这个恐怖组织的总部。朱马伊利曾在萨达姆侯赛因手下担任情报官员，在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之后加入了逊尼派叛乱活动。分析人士说，从那以后他一直直接听命于巴格达迪。美国和伊拉克情报官员表示，他们相信巴格达迪将其行动基地向东北方移动了大约300公里，目前正躲在被围困的摩苏尔市郊外的沙漠中。美国和埃及预计星期一达成协议，就打击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加强合作。埃及总统塞西星期一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见。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拉菲克·哈里里中东中心资深研究员赫利尔说，两人对政治伊斯兰深恶痛绝，而且都把安全视为政治事务中的当务之急。白宫在塞西访美之前发表声明说，两国关系的发展一直由安全利益驱动，声明安全利益将继续成为两国接触的重要组成部分。声明赞扬埃及总统塞西严厉打击恐怖分子的政策。声明说，塞西2014年担任总统以来，在若干敏感问题上采取了大胆的步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和区域问题专家一致认为，这次注定会是一次成功的会晤。去年9月，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和埃及总统塞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过会晤，两人据报相处不错。前总统奥巴马2013年冻结了对开罗的援助，之前塞西将军领导的埃及军方推翻了埃及第一个民选总统穆尔西。奥巴马拒绝邀请塞西访问白宫，还指责军人政权镇压由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塞西认为兄弟会是恐怖组织。星期五晚间，哥伦比亚西南部三条河流决堤，大水席卷了摩卡镇和熟睡中的居民，摧毁了房屋和基础设施，造成近200人丧生。桑罗斯总统星期六视察了在厄瓜多尔边界附近的这座受到严重损坏、 人口有约4万人的城镇，并且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萨勒斯警告说，死亡数字可能会继续上升。他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遇难。他对受到灾情影响的人们说，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我的心非常难过。红十字会官员说，有400人在洪水中受伤，另外还有220人下落不明。来自现场的视频显示，建筑物被夷为平地，一堆堆汽车严重变形，树木被连根拔起，惊慌失措的居民在现场巡视，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拉出死伤者。洪灾之前持续几天连降暴雨，导致该地区大部分地方停水停电。最近几个月，大雨和洪水侵袭了南美洲太平洋沿岸一带，在秘鲁和厄瓜多尔造成了几十人的丧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呢抵达了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呢，他表示北约各国必须增加国防预算。他对记者说，他认为有3个重要的领域需要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首先要确保北约拥有北约执行任务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所有资源。第二，我们要讨论如何在北约已经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基础上，北约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反恐行动，最终为中东带来稳定。最后，我们想讨论北约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欧的态势，以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侵略行为。
蒂勒森星期五晚些时候会见北约各国外长时，还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其措辞要比川普政府之前的有关谈话更为强硬。川普政府一直强调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蒂勒森有关俄罗斯的评论是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台以来最强硬的对话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新闻。美国军方和日本政府呢，官员们说呢，日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早前曾批评日本等盟国在防务上过于依赖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主管神盾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海军少将强尼·沃尔夫3月15号说，日本防卫省正在跟美国导弹防御局一起研发舰载标准3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他说，日本为这个项目积极投入了人员、技术和资源，使这个项目成为两国防务合作的典范。
你看看这款导弹的方向控制装置，看看它的第二和第三级火箭发动机，再看看导弹的锥头，这些全部都是日本研发的，由日本政府出钱请日本承包商研制。
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美国军舰上目前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新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已经进入了研发试验期。美国导弹防御局2月4号宣布，首次将一枚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观察人士说，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试验成功是美日在面临越来越大导弹威胁时急切盼望的一项突破和转折。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稍早前在描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导弹威胁时说，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今年1月，中国火箭部队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 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的范围之内。强尼·沃尔夫少将说，日本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标三二 P 四 A 款导弹接下来会经过各项作战测试并投入生产，预计会在2018年交付海军。他还说，这款新型导弹不仅会用于保卫日本自身的安全，还将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加强北约应对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前后曾多次批评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过度依赖美国，没有为本国和盟友的安全承担足够的责任。但是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日本是美国盟国当中努力分担防务责任的典范。
他们贡献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军费，显示了他们是我们想要的盟友伙伴关系的典范，这好让我们一起保卫世界各地的安全。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正式参赞前田秀二也为日本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作出辩护，但表示愿意与美国一道探索进一步强化安全同盟的途径。
当然，我们也愿意不断审视和讨论我们在同盟关系和战略部署方面应当承担的角色。
目前，常驻日本的美国多艘驱逐舰和日本多艘军舰配备了改进版的神盾反导系统。海军少将沃尔夫说，美日同盟有高度把握保卫1亿2700万日本人免遭导弹袭击，但会不断提升这项反导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消息。引发国际关注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者冯宗义教授呢，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事件4月1号得到了解决。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冯宗义4月1号晚间被允许离境，搭机返回悉尼，并已报平安。据广州律师陈进学星期六晚间约9点半在微信上透露，冯宗义教授当晚9点出境。冯宗义在临别前表示他还会回来，并与大家并肩战斗，一直到中国宪政实现的那一天。他还感谢外界的关注。在澳大利亚居住长达25年但仍持有中国护照的冯宗义3月4号回国，24号和25号连续2天准备返回悉尼，都在广州机场被天津国安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出境。冯宗义随后呢被困在了一家酒店1个多星期，继续多天接受国安的问话约谈。外界认为当局禁止他出境可能跟他曾经接触与709大抓捕案有关的维权律师或家属有关。接受委托处理冯宗义被扣事件的2名广州律师曾经向天津国安局申请信息公开，并要求出具禁止他离境的理由及书面通知。这次事件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忧虑，全球近100名中国问题学者和教授3月30号联署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公开信，表达对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危险性的担忧，呼吁中国当局善待研究者，允许冯宗义返回澳洲。冯宗义的女儿也公开呼吁让父亲能与家人团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星期四呢，将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及马拉阿哥俱乐部会晤即将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详情，下面是丽雅的报道。
川普与习近平的海湖庄园会晤在形式上可以说是沿袭了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非正式会晤的模式。与上次一样， 习近平也是在来美国之前先去另外一个国家访问。由于习近平不打高尔夫球，所以双方为两位领导人做出了在海湖庄园里一起步行的安排。尽管一般认为这次仓促安排而且停留时间也比较短的元首会晤不可能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谈判，而只是一个双方见个面加深相互了解的一次机会，但是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莱仪在该机构就川习会对媒体举行的追风会上谈到了美方希望达到的目的。
川普总统希望搞清楚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讨论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有哪些，确定优先要解决的问题，并且看这些问题是否能够以合作的方式得以解决，还是美国将要更多的依靠单方面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在中国经济下滑并在今年要召开十九大党代会的时候与不可预测的川普总统进行这次会晤其实有很大的风险，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张克斯认为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他说习近平为他今年要做的大事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以进一步奠定他的强势领导人的地位，而与川普进行这次会晤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在党代会举行的这一年，习近平尤其是他现在被称为核心，必须要显示他能够管控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坦率地说，不仅仅是管控这个关系，而是尽力控制这个关系。显然在川普上台后，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关系出现了波折，最明显的是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习近平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可能觉得他能够搞定川普，他说川普也可能觉得他会搞定习近平，因此到时候究竟怎么样是值得关注的。在他看来，习近平之所以愿意冒险来参加这次峰会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的确认为中国人非常担心那只高悬的经贸鞋子很快会掉下来。我的感觉是习近平愿意与川普会面，开始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讨论，是因为将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这样的人使他们非常紧张。
该研究所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认为这次会晤是双方重新界定两国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一个努力。在他看来，鉴于这次会晤的仓促安排，到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更多的会是抱怨，而不是就具体的经济议题进行谈判。
在川普总统方面，我相信他大部分的时间会用来敲打贸易不公平的问题，美国人如何被占了便宜，以及中国所说的双赢意味着中国赢了，中国又赢了，而这不是建立在对等基础上的关系。
这位专家认为，鉴于川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到时候也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他的同事张赫斯也担心，川普总统处在一个要达成交易的状态，而如果他施压过大的话，可能会引起习近平的反弹。他的另一个担心是，由于美国新政府对这次峰会准备不足，人力也不足，到时候美国会吃中国的亏。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跟贸易有关的报道。韩国向世贸组织 WTO 就中国针对萨德入韩对韩企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提起投诉。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所属的国家技术标准院星期天发布新闻稿说，今年三月在瑞士苏黎世2017年第一次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委员会例会上，韩国提起了六项特别贸易关注提案，其中三项与中国有关。这是韩国政府第一次就中国限韩令向世贸组织正式提出投诉。 韩国提出的关注案包括对韩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不公平，对韩企医疗器械所获国际证明不予认证，限制韩国婴幼儿奶粉产品销售，并要求这类产品重复注册等。韩国上个月向世贸组织表达过不满，称中国因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对韩国企业实施的反制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但并没有提出正式的投诉。韩国的韩联社援引产业通商资源部相关人士的话说，投诉需要提出具体的证据，而中国的限韩令大多口头下达或以国内法为借口，所以很难得到证据。中国最近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实施的限韩令已经延伸到越来越广泛的行业，除了中国政府官员口头指示旅行社停办韩国旅游之外，韩国的乐天集团应韩国政府要求向萨德部署提供用地之后，在中国的企业严重受阻。另一方面，距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会面呢，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川普星期五呢，签署了两项行政令，调查美国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问题赤字，并加大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征收执行力度。新的行政令将对中国对美出口带来直接的影响。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表示，第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行政当局查明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所有形式的贸易违规行为和所有非互惠的做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处将在9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关于美国不正常贸易赤字的全面报告。这是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美国总统要求做出这样的调查。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的总贸易赤字达到5023亿美元。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将对所有国家的各项产品进行逐项审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星期四对记者说，这显示出本届政府避免鲁莽行事、避免马虎突然的做法，而是要用非常谨慎、善于分析的方式来研究问题，并制定出解决方法。第二项行政命令将加大美国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征税的执行力度。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
Since 2001, th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gency has not collected.
自2001年以来，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未能收缴的这类应收税款达到28亿美元。举例说，如果一个全部或部分接受政府补贴的外国公司能够向美国市场倾销低价钢材，他们人为定出的低价就会让美国公司出局。
虽然美国官员表示，这些行政命令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习近平访美前向中国发出特别信号，但是美中之间347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在钢铁等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意味着中国很可能会受到新行政命令的严重冲击。今年二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钢铁企业存在倾销和补贴问题，准备对中国企业征收63.86%-76.64%的反倾销税和75.6%-190.71%的反补贴税。3月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碳合金钢定齿板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仲裁，裁定涉案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除中国外，其他会受到重点调查的贸易对象还包括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越南和台湾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一个5年任期即将结束，第二个任期呢即将开始。那么习近平的任期内最为鲜明的反腐运动到底能够走多远？期间他又会遇到哪些挑战？美国乔治亚州州立大学教授、 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贪腐问题的学者魏德曼，不久前呢，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分享了他自己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根据可以查证的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自四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反腐败运动以来，将近100万名中国官员被查办。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岸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看起来比其前任们发动的类似运动更加持久，也更有力度，到现在为止也看不出结束的迹象。他引用其他观察人士的话说，其实反腐败并不是一场运动，而是现在中国的新常态。魏德岸同时表示，尽管如此，反腐败的高峰已经过去。他认为这个高峰期出现在2014年的12月到2015年的3月期间，也就是大老虎落网较多的时候。自那以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被查办的贪腐案件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魏德岸说，习近平的反腐措施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中国的腐败现象，最多可以说他将腐败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反腐在中国官员当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害怕。由于反腐败运动的开展，在中国一度令人向往的公务员的职位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但是魏德岸说，鉴于腐败在中共官员干部当中的普遍存在，习近平及其政治盟友王岐山的反腐运动正面临着四大挑战。他说，第一，就是他们需要继续限制行政审批的程序，限制决策者的独断权，以减少腐败的机会。第二，他们需要缩小政府官员与私营部门成员之间的工资差距。魏德岸说，虽然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但是只要官员们的工资普遍很低，而同时他们又控制着有价资产，那么让他们抵制诱惑就非常困难。魏德岸说，习近平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那么容易接受贿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贿赂中收受的钱财要远远高于他们的正式工资。他说，
It's not just temptation. It's, I think there's a real pressure. Chinese parents want their kids to go to good universities.
这不仅仅是诱惑的问题，中国官员们确实面临压力。他说，中国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去好的大学。他们希望子女进哈佛、剑桥，希望他们获得生活的机会。而如果获得财富的唯一手段是从商人手里接受钱财的话，就会产生问题。
魏德岸说，如何解决权力和财富的重叠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要面临的第三个挑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他说，中共对这个问题一直在回避。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eng Xiaoping gave to China when he initiated economic reform is he spawned a new class of super rich people.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成了一个后果，是给中国带来了一小撮超级富豪，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阶层，他们真的很有钱，他们与共产党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过血缘和婚姻与权贵精英结合在一起。你如何解决这些关系？对这些财富新贵，中国到底有什么制度？
魏德岸说，2002年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用三个代表来将这些经济新贵们纳入政治体系，但是中国仍然没有一个操守体系来规定和规范权力和金钱的互动，这样的结果滋生了腐败文化。他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这样的腐败可能可以容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变缓，如果再不制定操守准则来规范精英们的行动，这样的腐败文化最终会拖累经济的发展。魏德岸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应该制定某种赦免的机制，对贪腐官员们既往不咎，这是西王的第四个挑战。魏德岸说，在这里赦免的意思是允许腐败官员与过去告别，在处理新的政务当中少些腐败。他说，如果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场当中无处不在的病状，那么继续毫无差别的积极的反腐可能会对党国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动摇中共的政治体制的上部结构，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查办所有的官员。
魏德岸说，在已经成功的将将近200只大老虎和数千只中等的山猫以及数十万的小苍蝇收入囊中之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可以考虑如何宣布胜利，把现在的反腐变成真的新常态，在加强反腐工作的同时，也不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习近平的反腐成效显著，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手段。但是魏德岸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He's trying to achieve multiple things at once. On the one level,
我想也应该是希望借助反腐达到多重的目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确实非常有用。重要的是你要看他打击的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还是一种政治迫害。你可以看到，与其说周永康是某个对立派别的领导人，不如说他是强盗团伙的头目。
他说，如果习近平必须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决心和能力，他必须除掉大老虎，除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他说，从打击政治对手、消除对立的政治派别的角度来说，习近平并不是在消除不同的政治派别。第二，那些被他打倒的人不是和大人物有联系，就是自己真正的涉及了犯罪行为。不过魏德岸也提到，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圈子里有人因为贪腐被追查，否则习近平也很难洗去借反腐消除异己的看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建制派前特首参选人叶刘淑仪的竞选团队新闻主任星期天公开批评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操控一周前结束的特首选举，称选举规则是闹剧，中联办明显违反基本法第22条，即中央驻港机构不得干预香港事务，中央政府已令港人丧尽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外界普遍认为，前保安局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议员未能获建制派提名成为特首候选人，是因中联办干预。力保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小圈子的特首选举3月26日选出林郑月娥一周后，叶刘淑仪竞选团队总新闻主任彭世敦星期天在英文网媒《香港自由媒体》上撰文，令外界感到意外。彭世敦表示，在四名特首参选人中，叶刘淑仪政府工作及政治经验丰富，也是林郑月娥的最大威胁。因此，当梁爱诗、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等人传话中央希望只有2至3名候选人，叶刘淑仪就成为牺牲品。而且中联办或其代理逐一致电选委，要求他们不可提名叶刘淑仪，全部要提名林郑月娥。彭世敦透露，北京去年年中已决定由林郑月娥接替梁振英参选特首，但林郑月娥的能干和强悍并不令他受欢迎，因此余下的工作就需要中联办来修补。中联办对前财务司司长曾俊华和叶刘淑仪参选不悦，觉得对林郑月娥构成威胁，所以分别向两人提出亚投行行长和立法会主席的位置交换，但遭两人拒绝。彭世敦在文章中还援引英文《南华早报》3月16日的报道，称原本支持曾俊华的香港大亨李嘉诚以及两个儿子今年2月在深圳与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参聚，被要求转投北京鼠疫的林郑月娥。彭世敦还表示，在选举前的每个周末，中央和中联办官员都会与选委在深圳密会商讨选举结果。彭世敦强调，基本法第22条列明，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而这次中联办干预选举明显违反22条，而中央政府的做法令港人完全丧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有关北京操控香港特首选举的指控在香港已不是新闻，因港媒有许多相关北京和中联办官员向建制派选委施压为林郑月娥拉票的报道。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是首次有建制派阵营人士公开做出类似指控，杀伤力远超过民主派对操控的批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选委会成员吕炳权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连建制派内部都无法容忍北京这次对特首选举的操控，可见程度的恶劣，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说，
这次叶刘的当局做的这么狠，反映这个基督的荒谬，他们声音批评的声音非常的讽刺，他们坚信也明白这个游戏是怎么玩嘛，但是他们吃了这个苦头，但是他们都不吞，说出来写出来，就证明这屈辱啊是非常大，感到这种操控连他们自己也不满嘛，可以说那个杀伤力可以等到。
据港媒报道，彭世敦曾在港英政府任职多年，担任过政府总部新闻组新闻主任和海外公共关系组主管，1995年退休时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彭世敦在社交网站表示，文章是他个人观点，与叶刘淑仪的竞选团队无关。社民联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与5年前特首选举相比，这次可以说是中央和中联办是明目张胆的加持林郑月娥，也造成建制派内部的不满。尽管建制派选委迫于北京压力，以777的高票选出林郑月娥。亲中民建联的前副主席、前议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彭世敦的文章还不了解，不宜评论，但是认为北京对香港特首有实质性的任命权，因此中央关心香港特首选举也是有其责任的。此外，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发起星期天下午在西环中联办前还我真普选静坐抗议，包括社民联议员长毛梁国雄在内的约30人参与，他们提出包括还我真普选、我要真普选、抗议中联办治港等口号。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跟人权有关的这个新闻。香港智联会的几十名成员4月1号下午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为仍处于实际软禁状态下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庆祝56岁的生日，遥寄祝福。同时，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刘霞近日曾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清明节也会去父亲的墓地扫墓。智联会在时代广场钟楼下放置一把空椅子，上面放着刘霞和刘晓波的照片及鲜花，并将早前发起支持释放刘晓波的300幅市民自拍照片铺满四周。智联会成员带领市民为刘霞唱生日歌，呼吁释放刘晓波，停止软禁刘霞。此外，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刘霞的哥哥刘同表示，刘霞日前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且近日将会和其他亲属为父亲扫墓。而随着挪威首相下个星期五访华4天，刘霞可能会被安排去外地旅游，会按程序处理。 这是挪威首相十年来首次访华。两国关系2010年因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跌至冰点。本是诗人和摄影师的刘霞居住在北京，从2010年起因受牵连，也被当局实际软禁，与外界通讯基本被切断，常年有便衣把守。刘霞89岁的父亲去年9月去世，刘霞事后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获悉，且至今无法前往祭拜。近几年刘霞身体状况令人担忧，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抑郁症。刘晓波参与过八九民运，曾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两任会长，2008年起因起草和发起了联署主张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被捕，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罪判监11年。另一方面，一些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呼吁美国公众警惕中国对美国公众的信息渗透。他们说，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掩盖了中国令人堪忧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29号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举行研讨会。与会者说，美国为降低中国高压统治的努力面临障碍。中国人权倡导者、政治分析家伯顿·怀兹说，很多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广泛的宣传工作。怀兹说，
不仅是美国的有线电视能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还有中国日报，每星期还在华盛顿邮报里放了好多的插页，这些插页里有一些比较中立的报道，但是充斥着假新闻，告诉你西藏人有多快乐，中国如何保护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
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1996年开始在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有偿副刊，刊登新闻与评论。副刊取名为《中国观察》，2010年推出网络版，网址也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字样。怀斯还说，美国学者和记者的自我审查也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权的了解。他说，
大学教授和记者想去中国，记者如果希望签证被批准，希望能够在中国旅行，不想被赶走，就会约束自己的报道。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了，但是前几天《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习主席如何给中国的宗教带来好处，他和一名中国僧人的友谊，却资质不谈，数百所教堂和藏区寺院被毁和灵修组织法轮功的情况。
怀兹还认为，中国通过设立上百所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通过收购美国电影院线影响好莱坞，加上美国政府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领导层也缺乏推动中国人权的前进的动力。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宁平在研讨中说，中国经济放缓和人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威胁中共政权稳定。刘宁平说，
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很多人愿意容忍，只要工作稳定，经济增长，他们就可以了。可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有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了。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说，2017年是中国政权变动的一年，这我不确定，但我想是可能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把焦点呢转到台湾。前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雨伞运动的组织者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川习会上敦促中国释放在押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与此同时，有台湾政治人士敦促两岸现有机构积极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2日的记者会指着敦促美国关注中国人权，推动李明哲等案。林飞范说，
在川习会上面，到底这个川普会不会对
相关的中国所牵涉的这些人权问题，不管是在境内境外的对人权的打压跟政治上的迫害，会不会有所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台湾人权团体密切关注李明哲案，深切同情家属遭遇。不过林非凡说，
那李明哲先生目前为止他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天了，那到底人在何方跟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其实没有人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确知。那中国方面也没有给一个非常具体跟明确的说法。
立即释放李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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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释放李明哲。
今天的呼吁管用吗？陈伟霆说，
呼吁最后没有结果，但我们希望这个呼吁能够几乎在网络上面串联行动，也能够去对美国，不管是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议员能够进一步的施压，能够让他们注意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相信我很相信很多在美国国内的民众也会关注这个事情。
国民党立委刘秀燕说，
我们也希望我们台湾的陆委会还有大陆的这个台办之间呢加强交流，对这个个案要加以关心加以处理。那么尤其呢，我想李明哲案算是个案，但是对于两岸的关系呢也是一个指标性。那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释出善意，那对于他现在的情形以及他犯什么样的法，那另外他家属的诉求呢都要能够公开向外界来说明。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非政府组织民主活动人士呢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中国当局拘留。人权组织和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正在扩大对 NGO 活动人士的攻击，希望当局对李明哲受到的指控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否则就应该立即释放他。下面是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的李明哲，自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就失去音讯，他的家属、同事和台湾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询问都未获回音。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李明哲有关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过于空泛，这可能引发对中国是否正在扩大对合法 NGO 活动人士攻击的担忧。如果李明哲遭拘留只是单纯与他合法的活动主义有关，那么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将他释放。林伟说，李明哲因定义不明的国家安全理由被拘留，将使那些与中国境内 NGO 合作的人产生警惕，因为当局现在针对 NGO 及他们合作伙伴所具有的不受监督权力已经大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史凯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李明哲和最近几个与中国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例，例如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等境外人士被抓捕或限制离境的情况来看，中国正在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定义。尽管一般境外普通民间人士到中国只是开会而非搞活动或抗议，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触及国家安全的范围。史凯文猜测，李明哲被抓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李明哲的背景。他说，客观而言，李明哲并非一般台湾公民，而是一个关心中国民主的台湾人。他是一个 NGO 工作者，而且还是前民进党党工。因此，对中国而言，李明哲是一个有政治色彩背景的台湾人。其次，可能与中国年初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有关。史凯文说，
这个法也是中国的公安部管理的，那公安部也是国家安全的管辖权，那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抓的。第三来，他就最近新闻报道说李明哲跟中国大陆国内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 NGO 有交流，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哪些 NGO 他跟哪些 NGO 和人士交流，可有可能就是比较敏感，所谓的敏感人士，有可能是跟他们的案子有关。
对于台海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下，台湾应该如何在李明哲案失利或协助家属，施凯文认为单方面施压较为困难，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国际社会发声，让北京知道人权是普世价值，任意抓捕公民是非法的。施凯文说，
单方面的施压中国很难，但是这个应该变成一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国际社会重视，就总体来说，国际社会重视民主，重视这个民间社会，公民社会。那基于这些原则，还有基于人权，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嘛？基于人权。还有民间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强调，你这样抓捕一个人是不对的，是非法的，按照国际法是非法的。我们只能可能台湾政府可能只能基于这种倡导或者行动去帮助李明哲。
此外，施凯文也表示，中国国内有其法律程序，或许有人权律师愿意协助如今自己都成为敏感人士的李明哲，不过他说这种法律程序都是假的，最后是否能够真正帮到李明哲，他感到悲观。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李明哲在台湾经常参与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活动，他所做的事在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合乎情理法，但只有在中国会被抓。杨宪宏说，如果中共认为这是境外反华势力入侵，那么两岸关系根本走不下去，因为李明哲是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2300万台湾人其中一个，抓一个李明哲等于告诉全台湾人中共是与台湾价值和全球价值为敌，因此他说习近平不放人就是首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继续关注台湾。面对中国展示武器所预示的严重威胁，台湾采取了寻求美国军售与自行研制新型武器并重的策略。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海军上星期和当地两家公司签署了在今后4年里研制潜艇的谅解备忘录。台湾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说，虽然最终的价格还没有敲定，但最后的价格可能会达到8500万美元。潜艇是对付强大对手的理想武器。台湾之所以产生自制潜水艇的雄心，部分原因是中国向其他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媒体上星期援引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话说，潜艇项目是建立独立国防工业整体计划中最具挑战的部分。台湾海军目前有2艘在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购买的建龙级潜艇，还有2艘1946年制造的加皮级潜艇。据全球火力网站统计，中国军力居全球第3，台湾居第19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说，海军尚未在星期二签署的协议中确定订购潜艇的数量。台湾立法委员李俊毅说，
台湾因为过去造游艇的技术非常好，那我们希望利用国建国造，一方面是鼓励国内的产业，那一方面对台湾的国防工业也有一定的注意。
另一方面，据华盛顿的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批准对台出售一批先进武器。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尤诗雅说，撇开具体的案例，根据美国的长期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以对台湾防务需求的评估为基础的。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一说，政府将敦促华盛顿批准军售。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在去年12月拒绝了对台军售案，一些分析人士估计，川普至少会为军售案开绿灯。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引发国际关注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返回澳大利亚之后表示，他在获准离开中国之前被要求签署保密声明，保证不会对外透露中国公安和他的谈话内容。冯崇义当地时间星期天早晨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他被中国当局阻止离境一事引起了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冯崇义星期天表示，他不能谈论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问到他如何看待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只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好玩的事情。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在声明中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冯崇义得以返回澳大利亚的消息表示欢迎。冯崇义今年3月去中国，对中国人权律师的状况和他们的政治诉求做实地考察。3月24号准备返回澳大利亚的时候，在广州飞机场被中国国安阻止出境，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冯崇义在澳大利亚工作了25年，但是仍然持有中国护照。星期五晚上，哥伦比亚西南部三条河流决堤，大水席卷了莫卡镇和熟睡的居民，摧毁了房屋和基础设施，造成250人丧生。桑托斯总统星期六视察了受到严重损害的城镇，并且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他对受到灾情影响的人们说，将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红十字会官员说，有400多人在洪水中受伤，还有200多人下落不明。伊拉克国家电视台说，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巴格达迪的副手朱马伊利在叙利亚边界附近的朱巴尔省的一次空袭中丧生。报告没有详细说事件如何发生。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官员星期六晚上没有证实这个激进分子的死亡。朱马伊利也被称为阿布耶亚，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部长。韩国向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针对萨德入韩对韩国企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提出投诉。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所属的国家技术标准院星期天公布新闻稿说，今年3月在瑞士苏黎世2017年第一次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委员会的例会上，韩国提起了6项特别贸易关注提案，其中3项与中国有关。这是韩国政府第一次就中国的禁韩令、限韩令向世贸组织正式提出投诉。韩国提出的包括中国对韩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不公平，对韩国企业医疗器械获得的国际证明不予认证，并且限制韩国婴幼儿奶粉产品销售，要求这类产品重新注册。瑞典学院成员以及瑞典的媒体报道，美国歌曲作者鲍勃迪伦星期六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学院成员对美联社说，星期六晚上迪伦在他演出场所附近的一个酒店所举行的小型仪式上领取了他的文学奖证书和奖章。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